他没有一个依止处，在身内、在身外、在中间都找不到，他只是有一个暂时的假名、假象、假用，但是他的真实体、真实体性，你找不出他真实体性。正身无住处，身已无去处。好，这贪烦恼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它就是会生灭变异的，时间久了它过去了，当然它可能会造业，也可能被你克制住，它不造业。那么他现在离开了以后，身已无去处，他到哪里去了呢？也觅之了不得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透过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个时间啊，来观察，其实我们这一念心的自性是不可得，这也是个方法啊，就是以这一念观察这一念心的相貌是真实性是不可得。不可得法，则无有心；若无有心，则一切法皆无。这也是个，这也是个调伏内心的方法啊。再看第二个，行者虽观心不住，虽皆无所有，而非无刹那任应觉知的练习啊。那这个很重要了。我们观察我们这一念心毕竟空啊，可不能做断灭见啊。因为我们所谓的观空是因缘性空，从它的一个因缘的变化，知道它的自性是毕竟空。但是它的刹那刹那的暂时的作用是存在的，所以在智者大师说，即空即假即中啊，当体即空，当体可是即假，空假不二就是即中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否定缘起的差别作用啊，因为它刹那刹那的善念，它会引申未来可乐庄严的无因果报，因为它刹那刹那的恶念会对我们引申未来丑陋不可乐的无因果报，这样的一种善恶的功能作用，我们是不能否定的。我们所要否定的、所要熄灭的是一种自性的执着啊。所以说啊，虽然观察这一念心不住，他的自性皆无所有，但是他的刹那任应觉知的善恶的念头是存在的，这种存在叫因缘有。那么这是一个时间的观察，再看空间的观察。又观此心念，以内六根，外有六尘，根尘相对，故有四身。根尘未对，四本无生。观身如是，观灭已然。这个讲空间的观察啊，说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心呢？这个十八界啊，这个是要有这个内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内在的六根跟外在的六尘接触啊，就是我们跟眼睛跟这个色尘接触啊，这个眼识才能够升起活动。这根尘没有相对之前啊，这个识是不能活动。这可见的识的活动是假借因缘而生，离开了因缘它就不存在，离开了根尘的因缘识就无生啊。那么既然是因缘生，那么就是生就是无生了，它只是暂时的因缘生啊。那么观察他的身体的事的身体是这样，那么住相面相亦复如此啊，他都是假借因缘而生住意灭。那么生灭名字，但是假立生灭心灭即灭现前了无所得，是所谓涅槃空寂之理，其心之子啊。那么生灭的这种相貌啊，它是假立的，因为事实上他的自性从来没有生呢啊，只是我们噎着它暂时的一个作用的因缘而安立它是生灭啊。那么当我们的生灭心停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极尽的这种真理就现前了啊。那么了无所得，我们明白的知道一切法的真实体性是不可得，都是假借因缘生，这个就是所谓的涅槃空寂之理，其心之子。在涅槃空寂之理啊，在大乘的角度啊，它不是死了以后才出现，而是你就着你的身心世界，你能够如实的抉择，知道你的若身若心都是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刹那刹那的生灭，这个生灭变异当中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自体存在，这个就是涅槃空寂之理。你安住了这个道理以后啊，你所有的攀缘心啊，有所得的心啊，全部的停下来， 这个叫做体真子。只以下引证啊，起信论云：若信慈善，即当设来助于正念。是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其复此心，亦无自相，念念不可得。为初心修学，未便得住，意之令住，往往花狂，如邪设法，久习方中。那么这以下呢，就引这个起信论来解释这个体真子的相貌。说若心慈善，即当设来助于正念。啊，就是修止观很重要啊。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不管是修止修观，它有时候就会向外奔驰散乱。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设来助于正念，设持安住在正念。那么什么是正念呢？这一下解释了，正念者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啊，你知道一切境界都是心所变现，而能变现的心，它的志向也是念念之间的生灭而不可得。这个志心不可得啊，我们再把它做一个附表解释一下啊，这个观念很重要，看附表第五啊。这个附表第五是一个修明无我观啊，出自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啊。前面的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啊，它是比较广泛的观察一切法，包括我空也包括法空。那么这样子这段的中观论呢，它讲的比较扼要啊，直接从我空下手。这个我空观啊，就是说啊，这怎么观呢？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若我是五蕴，我即为生灭；若我亦五蕴，则非五蕴相。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我所故，名得无我智。得无我智者，是则名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那么这当中有三段的记诵，三段呢，前面两段是一个正修，第三段是一个探得。那么这个正修当中呢，第一段是修我空观，第二段是修法空观。先说明我空观，这个我空观的修法它是这样啊，我们凡夫的心情啊，总是认为我这个身心世界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就使令我们很容易起烦恼啊。那么无明就言行，就会造作很多有漏的业力，由这个行就会创造这个事，一个有漏的阿赖耶识，一个生命的一个自体，由这个心事就会创造一个名舍六入处受乃至生老病死。那么现在的关键就是生命体的自我，这是一个流转生死的根源。那么我们修无我观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啊，先把这个我做一个定义，这什么是我？这个我就是有两个相貌，第一个常一，恒常住不变异；第二个它有主宰性，常一主宰。说这个我要能够成立啊，第一个它要恒常住不变异，就常一。小时候的我跟我长大以后的我是一样的，长大以后的我跟老的我是一样的，不能变化的。今生的我跟来生的我也都不能变化，我生生世世这个自我都不能有变化。这个就是我的定义，常一。第二个主宰，它必须有主宰性，我对我的身心世界能够主宰，我能够决定我身心世界的一个一切的相貌。那么这是一般的我的定义，这样子才能够成立的。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我做了定义以后啊，我们要把这个我的相貌来身心观察，看我们的身心世界有没有这样的相貌。它这个无我观是这样子啊，就是先把这个我的定义把它给决定下来，然后你把这个定义啊，再把它放到身心世界去观察，看你的身心世界有没有这个这样的东西存在。 说若我是无蕴，我即为生灭，这是第一个即蕴即我。说假设我们就着这个五蕴就执着是我，说好色就是我，你说五蕴里有一个我，那么五蕴的本质就是我，那是什么是我呢？有些人说啊，这个色就是我，什么是我呢？我现在这个表现出来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这个身体就是我嘛，我慢慢的变老，然后最后我就死掉了，这样的执我啊，就容易都断灭见的，或者是我的思考模式就是我现在很多很多的思想分别，我是故我在，但是这样子龙树菩萨就提出一个反驳了，若我是五蕴，我即为生灭，这个五蕴的法是生灭的，你的色身不断的老病死，你的内心随着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接受思想的这种熏习啊，你的思想会变化，你小时候的思想跟长大的思想不一样了，你今生的思想跟来生的思想不一样。那么如果说我是五蕴的某一个字体，或者是色，或者是受想行识，那么我就是生灭相，那么这个生灭相就违背了我的定义，那这个我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即蕴即我是不能成立的。好，那么即蕴即我不成立，那么离开了五蕴，五蕴不是我，有另外一个恒常住不变的自我住在五蕴当中，离开了五蕴有一个我，这样子可以成立吗？若我欲五蕴，则非五蕴相。那么我是离开了五蕴单独存在，那么你这个我就不是五蕴的相貌，那么请你说出这个我的相貌是什么。我大家讲不出来了，说我就是有颜色的，或者是能够思考的，你讲出一个都是被五蕴所摄受，因为佛陀说身心世界离开了五蕴没有东西的，佛陀那个五蕴的内涵啊，把你的身心世界完全涵盖在里面，你随便讲出一个一定是涉属五蕴的其中一部分。所以说离开了五蕴有一个我，那个我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因为你讲不出离开五蕴另外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讲不出来啊。所以若我亦无蕴，则非无蕴相，那么这个不是五蕴相，那个相貌是什么，你讲不出来，所以那个东西是你自己捏造的，没有真实相的。那么这样子五蕴本身是我不能成立，因为五蕴是生灭的，那么离开的五蕴有一个我也不能成立，那结论我是不可得，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片剂值捏造出来的，这个是我空观。若无有我者，何得有我所，灭我所故，明得无我智。那么我们由此列推了，我不可得，那么我所取的境界亦复如是不可得，就是假借因缘生，它的本性是毕竟空啊。那么消灭了我跟我所的执着，这个就是无我智。什么叫无我智？它不是否定你的身心世界的存在，而是把那种恒常住不变异的自我的执着给消灭了这个是讲正修那么这以下探得龙树菩萨对这个无我智慧的赞叹，得无我智者，是者名实观；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你能够得到无我的智慧你真实观察到你身心的真相，真实观你前面认为有一个我，那是活在你自己的颠倒妄想当中，本来不是这样子的，你认为是这样子。那么得无我智者，是人为稀有，这个是甚为稀有，不是一般的布施、持戒、忍辱、渐渐禅定所能够做到的，这是一个过人法，那是一个圣道的法门这个人特别的珍贵，特别的稀有这个无我观呢，在佛法当中不管是小乘的学者，不管是大乘的学者， 都是以无我观作基础。我们刚开始在断恶修善的时候，我们对经论的学习不够，会认为有一个我。当然我们想要离苦得乐啊，我们也会强迫自己去断除身口意的恶业，强迫自己会修习一些善业。但是你内心的执我的分别在啊，你断恶修善就始终不彻底。因为当你的断恶修善跟你的自我，你爱着这个我啊，因为这个有我啊，就会我爱我痴我见我慢。你就当你这个断恶修善跟这个自我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你就做不下去了。当这个断恶修善的行为跟自我有冲突的时候，你这个断恶修善就做不下去。而且你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自我啊，那你就会有对立。你不是骄慢就是嫉妒，不是嫉妒就是骄慢，看到另外一个我比你这个我更殊胜啊，你就嫉妒他，看到别人这个我比你这个自我还差啊，你就骄慢啊。所以这个有我啊，最极深啊，这句话讲得对，这个自我的执着不消灭啊，我们真正要断恶修善呢，是困难的。那么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躁动不安啊，那个不安全感啊，要保护自我，经常就是很疲惫。你总是觉得内心寂静不下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弟子心不安，因为你要保护这个我，很辛苦。那么你能够慢慢的观随顺佛菩萨的这个法语的引导，若我即无意，若我是无意，我即为生灭；若我亦无意，则非无印象。观察我们的身心世界是刹那刹那生灭，这个五印的字体当中没有一个长一独宰的我。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当中会平静下来。这个我们一个人修无我观啊，他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你观察你的身心世界没有一个自我，你不会怕死，不怕死。因为我们一个人啊，有我的人啊，他特别害怕死亡，他面临死亡的时候特别害怕，他因为他害怕这个我会受到伤害。那么你一个人修无我观的人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者。你观察到无我的同时，你会深切的感觉到原来生命是无量的。你观察无我空观的时候啊，你同时会觉察到生命是相续的，你同时会感觉到。而且这个时候你不但不怕死啊，你对于断恶修善你会更加主动积极。原来积极善业是如此的重要。那个时候你观察业果，断恶修善会做得更彻底，会做得更彻底。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长者叫悉达长者，大家应该不陌生，又叫几孤独长者。那当然他是一个证得出果的人，他已经证得我空的，断了见惑，断了我见的烦恼啊，对我空的智慧有这个圣解。那么他本来是很有钱呢，就是一个富贵的家族嘛，世代都是有钱人。但是他后来一个证得我空的人，那还得了？对于佛法僧啊戒啊，誓不坏信。那么他看到的这个佛陀，看到的出家人啊，尽心尽力的供养啊，就把这个家产都耗费殆尽。这当中呢，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守护神，有一个守护神就出现了，就说啊，主人啊，我守护你们家族已经好几代了，我看你们祖先都很有钱了，到你这一代你都把钱都供养三宝，你从现在开始不要供养三宝，钱要留下自己用。 希腊长子很生气，他是一个出国人，他对三宝的皈依的心很强。他说：“你这样子的看法，那你出去好了，我不要你护持。”这守护神就没办法了，出国有威德的了，叫你出去你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啊，他在外面流浪了、几年以后啊，他就后悔，他说：“我应该回到我主人的身边，我主人是一个有德行的人。”那么他想要回来又不敢回来，就找这个释提怀疑。那么说啊，我过去啊讲话触恼我的主人，我主人把我赶出来，我现在想要回去怎么办呢？释提怀疑说啊，你要向你的主人忏悔，然后呢你告诉你的主人啊，在某一个山头里面有很多珍宝，这些珍宝都是无主物啊，就是历代啊很多很多人留下来，现在在这地层流动啊，那本来是留给子孙，但是这个子孙都死亡殆尽了，这个地层流动啊，现在这个珍宝啊流动到某一个山区的某一个定点啊，你把这个珍宝告诉你的主人，他就有钱啊，但是你以后不能再障碍你主人护持三宝，向他忏悔。那么这个守护神回去以后啊，就如实的忏悔，就把这个珍宝告诉这个悉达长子，他后来便也很有钱。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个人啊要真心的皈依三宝啊，你还得修无我观不可以。我们可以试试看，一个我很大的人啊，你念阿弥陀佛，那个皈依的心有限的，因为你这一念能皈依的心，在意念弥陀名号的时候，中间有一个自我，谈不上通身靠倒。什么叫通身靠倒呢？就是完全的皈依上去。一个有自我的人不能够通身靠倒，你自经常要爱着自我，保护自我，你很难完全归命在弥陀的名号之下，很难。所以这个无我观啊，它是所有修行善法的基础。这种观还跟禅定不同，禅定会退失的。这无我观啊，你乃至一刹那的相应，这功德就不可思议。你要看这个大乘经典，佛陀说、啊、你在修无我观啊，你就是这么短暂的观一次啊，它功德就是无量无边的。你曾经有这么一样的感觉，无我的感觉出现了、啊、那就不得了，因为这个无我观一念的相应啊，它是从根本去动摇你的无始劫的烦恼跟罪业，从根本上动摇。因为你无始的烦恼罪业都是以自我做依止，这个我被你消灭以后，烦恼跟罪业就没有依止处了，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说我们能够修观啊，这个功德超过此。我当然你内心当中不极静，你修观还不容易相应啊，所以这两个是有配合的。那么好，我们回到讲义来。那么这个就是体真子，这个体真子事实上他是先修观，先修我空观、法空观，然后呢再安住在这种空观的境界里面，叫直。最后我们看智者大师的一段结论：为初心修学，未便得住，意志令住，往往花款如学设法，久习方重。那么我们在修习止观了、啊，刚开始啊，很难马上安住。这个时候你不能强迫自己安住的。啊，那么你太过于用功、太过于用力啊，有时候会发狂。啊，所以这个你有我空观、法空观会好一点。你知道我空观以后啊，在调伏妄想会有力量，跟你过去啊有一个自我的人啊，那的感觉不一样，你在调伏这个妄想会比较轻松一点，这个妄想不是那么的真实，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有力量啊。那么如学设法，久习放纵，就是修止观呢，就像这个射箭，刚开始射箭啊就射不到红心，但是你慢慢的、慢慢的，它就会接近红心，总有一天一箭射入红心，跟这个止跟观的相应，啊，那就是慢慢的前进。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止的部分，先讲到这个地方。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45面。 心二，修观方法。那么这一科呢是正修，说明这个止观的正事的内容。那么正修当中呢，四个大师分成两科，第一个呢是坐中修，第二个是立言对境修。那么坐中修当中呢又分成两科，第一个是修止的方法，第二个是修观的方法。那么修止的方法当中呢，智者大师提出了三个所缘境。那么第一个所缘境呢是细眼守静止，这个细眼守静止的所缘境是一个色法，是一个色声香味触法的一个色法。那么第二个呢是自心止，这个自心止它所缘境是一个心法，就是说呢随心所起，即便自止不令慈善。所以这个自心止它的所观境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假设我们这念心打了妄想，马上把它制止，使令它恢复极静住。所以这个自心止的所缘境是一个心法。那么这两个所缘境，不管是色法，不管是心法，都是一个有为的事项。那么第三个是体真止，这个体真止的所缘境是一种无为的真如理。那么无为的真如理在我们的心中是不能够显现的，不像色法跟心法都是一个现成的境界。这个真如理在我们凡夫的无明心中啊是不现前，不现前怎么去圆这个所缘境呢？就是你要先修观，你必须去观察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那么假借这个文字的引导啊，把这个真如的道理把它在心中现出来，这个我空的真理现出来，然后你再把你这念心安住在这种我空的真理境界不动，这样子叫做体真止。这样子的所缘境是一种无为的真理，跟前面两个色法心法是一个有为的事项就有所不同。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止，所以他的一个相貌都是这一念心对所缘境的一种明净不动，就是说你这个时候的相貌都是明了极静，极静而明了，对于所缘境的一种无分别的安住，这个时候心是无分别的。那么这个以下的观呢，它是一种观察思维。既然是观察思维，他的心是有分别的，有分别住，所以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就是止他的相貌是无分别住，这个观呢是有分别住。那么这是简单的把跟止跟观的内涵把它做一个简别，看内容。二者修观有两种，一者对治观，如不净观对治贪欲，慈心观对治嗔恚，借分别观对治着我，属习观对治多寻思等，此不分别也。那么这个观呢，当然是对所缘境的观察思维。那么这个大师把这个观分成两种，一个是对治观，第二个是正观。这个对治观呢，就是针对某一个烦恼来加以对治，比如说不净观对治贪欲。那么我们内心的贪烦恼特别重啊，那怎么办呢？修不净观。 基本上我们的贪心的活动范围啊，包括了正报的男女的色身，也包括了依报的国土。但是在这个四力当中呢，以贪爱男女的正报最为炽盛，所以在对峙的时候呢，它主要相关男女色身的不净啊，说这个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啊。说我们观察我们的色身啊，不是那么的清净美妙啊，它的内在的相貌呢，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啊，它是一个啊白色的骷髅头。再加上很多很多的溶血屎尿不净物啊，再把这一层皮包起来，所以内相是不净的。把这皮剥，这一层皮剥开以后啊，种种不净物充满一身内。那么从外表来看呢，常流出不止，如漏囊成粪。那么这个不净物它还不是经常的在里面待着，它会透过我们的九孔，两个眼睛，两个鼻子，一个嘴巴，大便处、小便处啊，它经常的白天晚上啊流出不净物，就像是一个漏囊成粪，像是一个这个臭皮囊啊，一个皮革装的大小便啊，这个皮革破了九个洞啊，经常流出不净物，这样的情况是一样的。那么这样子的观察就能够使令我们明白这个色身的真相，对治我们的颠倒。我们心中对于男女的色身打很多的妄想，认为这个是清净美妙可爱的，这个都是错误的认识。所以这个不净观呢，是对治我们的贪欲，使令我们从颠倒当中慢慢的觉悟过来。第二个是慈心观，对治嗔恚。那么有些人是贪烦恼重，他的脾气不大，他这个人没什么脾气，但是他贪烦恼重。有些人他贪心很淡薄，但是他脾气很大，嗔心很重。这怎么办呢？这是修慈心观、慈悲观。这个慈悲观的方法有主要有两个哈，第一个是阿底峡尊者的传承啊，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七重因果啊，这个七重因果是观察乳母的友情啊，观察我们的生命是无量的生命，换句话说，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我们过去无量劫有很多很多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的开始都有一个母亲，换句话说，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不管是天上的小鸟，地上的蚂蚁啊，虽然他现在的果报改变了，但是他们曾经是我的母亲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他们对我们都有生育养育之恩，所以说呢，你观察如母有情以后啊，你会发觉每一个众生跟你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对你有如此重的恩惠，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对他升起慈跟悲，我们希望他能够离开痛苦，希望他能够得到安乐。这是一个阿底峡尊者的一个传承，观如母有情。其次呢，就是这个吉天菩萨的一个自他交换。这个自他交换就是说啊，他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凡夫的心情啊，有执着一个我，爱着这个色身的我，那么有这个我见的思想的凡夫啊，我们心中的想法就会产生一个想法，说啊，说这个在这个友情当中啊，我要离开痛苦，我要得到种种的安乐，别人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一个有这个自我执着了，就会有这样的看法。那么这个吉天菩萨呢，就利用这样我们凡夫的这样的思考模式啊，利用这样的一个势力啊，来修慈悲观。 是自他交换，就是你在任何的境界当中，你把你自己跟对方的立场调换一下。假设你是对方，你希望别人对你怎么样？啊，那么因为我们爱着自己，当我们想象别人是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想象希望别人也能够离苦得乐。啊，这样子我们就容易去包容别人，原谅别人。这个就是慈悲观。啊，这个极天菩萨的自他交换，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妙。利用你凡夫这种坚固的执着啊，来修慈悲观，不要改变你的思想啊。但是呢，利用你这种强大的执着心啊，去关怀别人啊，就把别人观想成自己啊。你假想别人是你，这个时候你希望别人对你怎么样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容易对别人付出慈悲心。那么这个是慈心观来对治嗔恚。第三个是戒分别观来对治着我。我们认为这个五蕴身心有一个我啊。那么这个戒呢，就是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切，我们把这个生命啊分成几个界限，或者是五个界限，或者十二个界限，或者十八个界限啊。那么透过每一个法的观察，都知道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啊。这当中没有一个常依主宰的我啊，对治这个着我。第四，这个属习观的对治多寻思啊。这个属习观呢，事实上啊，它不应该说是一个观，它应该是一个止啊。就观察这个习啊，那么这个时候把心给调伏了，这个寻视，这个寻视啊，就是一种分别，啊，这个寻是一个粗的分别，思呢是一个细的分别，啊，此不分别也，啊，这个地方呢，智者大师不想详细的发挥，啊，这个对治观啊，是容易了解的，啊，因为这个对治观啊，这个观都是一个四相的观法，啊，不管是不净相、慈悲相，或者戒分别相，都是一种有为的事项的一种观法。那么智者大师不想详细的说明，他的意思重点在正观。二者正观，观诸法无相，必是因缘所生；因缘无性，即是实相。先了所观之境，一切皆空；能观之心，自然不齐。前后之文，多谈此理，请自详思。这个对治观啊，它的一个观法只能够对治一个烦恼啊，这不净观是对治贪烦恼，不净观不能对治嗔烦恼啊。那么这个正观是对治所有的烦恼，它是从根本去消灭我们的烦恼，这个叫正观。它是观诸法的总相啊，因为这个不净是一个诸法的别相，不是所有的法都是不净，只有色身不净啊，而且是凡夫的色身不净。这个圣人的色身啊，十报这个报身啊，功德报身啊，那特别的清净美妙啊。所以这个观身不净，它只是一种别相，是针对某一个因缘所出现的相貌。那么这个正观呢，这个正观事实上等于是修空观的啊。这个空性的道理是遍离一切的时间空间，通于凡夫圣人啊，这个是一切法的总相啊。这观诸法无相啊，一切法的本性是毕竟空无相。那么怎么说它无相呢？因为它因缘所生啊，它是假借业力的因缘而显现啊。凡夫当然是有漏的善业恶业啊，圣人就是无漏的戒定慧的业力所庄严啊。那么都是因缘生，它的本性来观察都是无自性啊，它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体性啊。这个就是实相啊，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啊。那么它的次第呢， 先观先了所观之气，一切皆空啊，先破这个所观境，然后再观能观的心也是毕竟空啊。那么这个道理呢，前后之文多谈之理，请自详读，讲得很详细的啊，就不再说明。那么以下呢，这个倒是引用一个经的记诵来总持这个修观的内涵。诸法不牢固，常在于念中，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那么这个记诵呢，我们分两段。第一段呢是讲出一个理论啊，第二段是讲这个修行的方法啊。先看这个理论，这个观的所依止的理论是诸法不牢固，说这个世间上的法，不管是有为法啊，这圣人的法，或者是凡夫的法，它都是生灭变异的，都有变化的啊，那么就是不牢固了。那么这个不牢固的法是怎么出现的呢？常在于念中，它是我们一念的心性所变现。这个一念的心性所变现啊，唯识学讲得清楚，唯识学把这个心变现万法，它分成两部分来解释。第一部分呢是这个阿赖耶识，就是这个维系的心是阿赖耶，这个阿赖耶识变现了我们的根生器界啊。这个阿赖耶识有很多的种子，有善业的种子、恶业的种子啊。假设我们这一期生命是善业体现行，就变现可乐的根生器界啊。那么这个时候阿赖耶识他只是如实的把这个业力啊，把它转成我们的一正二报。这个第八是没有加上他个人的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依他体性，这种体性叫依他体性，就是说啊，这个时候的这个根生器界啊，它只是业力的显现，没有我们个人的分别。依他的依托众缘而起啊，这个众缘当然指的是业力的因缘。那么当这个依他起性，我们观察这个依他起性的相貌是生灭变异虚伪无主，所以说呢，它的本性是我空法空的真理。这个时候安立作圆成实性。那么圆成实性跟依他起性加起来就是诸法的实相，一个是真谛理，一个是俗谛理。那么这个是讲第八识啊，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一切法就是依他起、缘成实性啊，这两个相貌。那么另外有一层心识，就是第六跟第七啊。这个第六识跟第七识去接触我们的一正二报的时候啊，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啊，就会把这个依他起性啊加以变化，就是经过我们的名言分别以后啊，这个境界就会有变化啊，可能变成更好或者变成更坏。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吃榴莲，有些人对榴莲的好印象，这个时候他看到榴莲的时候啊，他会安利很好的名言，他们说这个榴莲的颜色特别的庄严啊，味道也特别的甜美。那么这样子，这个榴莲对你的感受，你在受用这个榴莲的时候啊，你把它变得太好了，它事实上没有这么好，你加强它好的这方面的势力啊，它不就是一个业力所显现的一个榴莲吗啊？但是经过你第六意识的分别啊，你把它的势力加强。